好，弟兄姊妹早晨，高兴见到大家翻嚟一齐敬拜。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呢？前面有啲花喺度啊，啊，红色、白色、蓝色，代表乜嘢呢？啊，国庆就两支国旗，因为过去呢个星期咧系啊美国庆祝国庆嘅，啊，好感恩，因为美国咧系一个以基督教立国嘅一个国家，我哋可以今天仍有啲咁嘅自由。在这里来到去敬拜神，相信神。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呢，这个自由一方面可能没有自由，有的话呢都是越来越 去缩小。那都带回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回到未来系列的第三讲，里面主要呢是讲到这个橄榄山讲论，马太福音24章25章里面几个的比喻。因为经文很长，所以我就选择没有请主席帮你读。如果你打开你的周刊里面夹一张白色的纸，就是今天我要讲的经文，你可以自己拿来慢慢看、讲到那些经节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去、作为一个参考。马太福音24章25章的经文呢，里面主要是讲到有几个、比喻，譬如在24章45節开始是个叫善恶仆人的比喻，跟着呢25章1到13節是这个十童女的比喻，跟着25章14到30節是这个按财干受银的比喻。这些都是比喻，英文是 parable， 即是一个故事来的，里面的内容是讲这个人是安排编造出来我们去遇到，作一个遇到故事咁讲嘅，唔系真实，但系同真实要发生嘅情形咧，系有相似嘅地方。但系去到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咧，嗰度系讲到绵羊山羊嘅审判。啊，呢、这个叫名喻，英文系 simile。名喻同比喻系唔一样嘅，即系里边嘅事咧系事实嚟嘅、哦。不过咧，耶稣喺嗰度咧就用绵羊同山羊作为一个比喻去形容到当他回来的时候呢，所以发生审判世人的事情。明白吧？是真实的事情来的，那个不是一个比喻来的。一般人看这几个比喻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都某程度上熟悉一下。通常都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里面讲到那些恶的仆人啊，愚蠢的童女啊，还有收尾被耶稣、第三个仆人拿到的钱 又不去投资。以致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没得交账，就被主人判 去外面黑暗，在那里哀哭切齿。一般人就问了，这个是这些人是指、信徒还是不信徒呢？你们说呢、不是那么容易决定的、有些人认为那些是信徒，有些人认为那些呢由开始就根本不是真正相信的，是假的信徒。我想起预备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起在2015年的时候，我被国星邀请去做一个当时一个叫做主再来末世预言研讨会里面一个讲座的。于是一个讲座。那个讲座的内容呢，就是正正跟我们讲这样。那他邀请我呢是去做一个讲座，叫做如何解读橄榄山讲论中的比喻。咁啊，喺个课室里边咧，坐咗我唔好记得啦，都二三十个人啦。主要对象，成个好研讨会嘅对象，都系啲教会嘅牧师同埋领袖嚟嘅。咁坐喺嗰度里边嘅观听众咧，或者参加者咧，我就问佢啦：啊，你哋都熟呢个几个比喻噶啦，你哋觉得里边嘅比喻讲到嗰啲系信徒，一系非信徒咧？咁当我咁问嘅时候咧，我发觉个课室里边有一种不安的这种气氛。我又既然他不讲了，叫你举手了、你们都可以试试举手。你认为那几些是愚蠢的童女、或者是没有将钱拿去投资的，是不是信徒？你认为是信徒的举手，有没有？你认为不是信徒的举手，都没有反应的。当时的听众呢，他们说 70% 到 80% 认为他是信徒来的，剩下那些就没有举手，好像大家今天这样。那我问了，你既然相信是信徒，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持这个观点，为什么认为那些人是信徒呢？那他又不可以很 清楚讲俾我听，唔可以作一个完善嘅解释。其实咁我问得多余，佢知道点解就唔使嚟我呢个讲座啦，系咪？咁佢有啲嘢就话，我都系从前听过第二啲讲员，听过我个牧师咁讲，自己咧就冇做呢个考证嘅功夫嘅。哦，咁我明白啦。但我想今天咧开宗明义同大家讲，呢几个比喻里面所讲嘅全部都系信徒。全部都是信徒来的，都是重新得救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当中这个意义，目的不是叫大家只多一些头脑的知识，而是可以按住这个认知，按住耶稣所说给我们听的，或者马太福音里面的马太写给我们知道的，去按住这个知识去活。因为这样做的时候，或者不是这样做呢，是会对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或者将来耶稣回来之后在永恒当中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些信息有三点，不是一般浸水会牧师讲到的三点，而是呢我照往惯常的是解释、应用和鼓励来讲。第一点，主耶稣教导信徒要在他回来的时候要交账的。我会有十个原因证明为什么这些呢是信徒。第一，我觉得很快脆的，因为从橄榄山讲论的背景来看，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橄榄山的讲论呢？是因为第三节都告诉我们，耶稣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前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所以因为耶稣讲这个橄榄山的讲论呢，是因为有门徒，他自己的门徒来到问他一个问题，你回来啊，主啊，是几时啊，有什么预兆啊，这样。所以耶稣就将这个24章和25章这两章的圣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一般叫这两章的圣经呢，因为当时的场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橄榄山，所以叫橄榄山的讲论。是对着他的门徒讲的，是信徒来的。第二，我们从福音书的作者去看看，作者的目的去看，凡是接受过任何解经训练 的人呢，都会知道如果你想正确解读圣经呢，你必须要知道个作者写那些东西的目的。即是说我们要问马太为什么要写马太福音，特别来到橄榄山讲论，他想藉着这段经文是传达去一个什么的信息。马太写马太福音呢，大约是公元六十年到七十年。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他面对一个什么情景啊？是一个对前面的前景不是很明朗的，还有很严重的逼迫的。他们原先希望耶稣受难升天是公元三十年左右。他希望耶稣很快脆，他说过会回来的嘛，应该很快会回来的啦。我们已经等了三十几年了，为什么还要等呢？为什么我们忍耐呢？还要等几耐呢？有些人等等等不及，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耶稣为什么不快点回来，按着他应许地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呢？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新约福音书和书信的作者就写了他们所要写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呢，是要鼓励，是要安慰当时的受逼迫的信徒，鼓励他们忍耐啦，继续忠心跟随耶稣啦，同埋肯定耶稣再回来那个盼望。或者记得呢，这个是我第一次所讲的时候呢，告诉大家听橄榄山的讲论是一个什么信息嘛，是一个给门徒盼望安慰的信息，亦都是一个警告和劝勉的信息。那作者马太怎样可以藉着他所写的达到这个目的呢？他要在这里讲述耶稣，他曾经跟耶稣所听过，就是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的点，就是呢耶稣回来的时候门徒是要交账的，是一个清算的时间的。他当时到时会坐在这个宝座上面审判信徒、世人，审判基督徒，审判非基督徒。所以马太说，我明白你们等了很久，好像你今天等了多少，等了二千年耶稣还没回来，但是 你们要知道，耶稣随时会回来的，我们不可以预测，也不知道他何时回来，也不应该去估，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知道他回来，不知道回来还会回来的时候要审判，我们要准备好，要交账，以致我们知道今天怎样去活。这个就是马太他记下这个橄榄山讲论那个目的，是给信徒的。那他怎样表达这个目的呢？那我又看了，他从橄榄山讲论，我们看看马太怎样安排整个讲论的结构，来看看他是用了不是一个，不是两个，不 是三个连贯的比喻呢，来到表明他所要讲的。他知道呢，好的故事人家听了呢是容易记住，记得更加清楚。所以三个比喻呢，你都会看到有一个贯彻一致的主题，都是讲耶稣回来了，会有审判的，你要交账的，你要做好准备，但是你不知道他会几时回来。你看到譬如呢，在第一个比喻呢，那里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间。第二个比喻说在那段时，第三个比喻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不知道那个时间。所以看到这三个比喻都有相同的，你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因为要交账。这几个比喻呢，都是对着一个特别一个群体在私下的场景，看到在私下跟我们讲的。但去到第四个，我刚才讲的名誉又不一样了。名誉在25章31节的开始，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使者降临的时候，是几时啊？是在这个地上发生的。前面的三个比喻呢，是在信徒，我上次跟大家讲呢，信徒被提在天上面发生的。在天上面有这个审判交账的时候，地上发生的什么？地上发生的大灾难，非常之惨的大灾难。而在大灾难七年的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呢，就是25章31节那里讲到，耶稣和他的使者和他七年前被提的教会一起回来，去到地上面去审判，是两个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时间来的。我们按住这个马太这样的安排，我们就更加明白前面三个比喻呢，是从被提的教会和信徒所讲的。跟着25章31节呢，他回到地上之后，是对整个世界的人，这件事情是全世界人都看到都知道的。当时是将所有的信和不信的，他用绵羊和山羊做一个比喻来到去做那个审判，明白吗？两个不同的时间地点的。第四，前面已经就讲环境啊、目的啊那些，现在开始讲回三个比喻的内容。第一，第四点，信是仆人才会被指派。我们看到这三个比喻里面呢，讲到什么？讲到仆人被主人去指派去做一些事，当中的人物和那个主人是有个主人仆人的关系，或者是新郎和童女的关系。问大家了，非信徒会不会被主人去指派做事的呢？不会嘛。基督亦都会不会指派一些不是信他、不是跟从他的人去服侍他、去管理他的产业呢？不会的嘛。这非信徒根本连有一个主他们要听话他都不知道啦，是不是？所以答案非常明显的，这三个比喻里面讲的都是信徒来的。比喻的人物是有相同的装备和场景一样的。第一个比喻呢，是讲到有这个仆人有一个职分的，有个责任，他要被派去管理主人的全家，同埋按时分粮给他家里面的其他的人。第二个比喻呢，是有童女，所有的童女呢，十个呢都是有油的，有灯的，但不过有其中五个呢，后来等下呢又睡觉，睡觉之后新郎来到，他发觉没油呢，个灯没油呢，要去买，即是说他们都可以同一地方去买油的。是不是啊？ 他一起在等那个新郎来的。第三个比喻呢，讲到虽然这几三个仆人啊是有不同的才干，个主人都同样给很大笔的金钱给他们去投资。他们三个仆人都知道主人有个心愿叫他们投资的。不是躺平的，不是就坐在这里等他回来的。唯一不同呢，就是这三个仆人对主人那个期望不同的回应。你看到这个作者马太呢，是强调多些关于这三组人的相同多于他们的不同，是不是？好啦，想大家又特别留意第一个那个善恶仆人的比喻，就在24章45节开始。仲数个比喻啊，我问你们啊，你可以看住张纸的。善恶仆人的比喻里面是讲一个仆人，因为讲一个善一个恶啊。你说啊，你说呢，是不是好像其他的比喻那样讲几个不同的？我给大家看看下。24章4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这个单数管理自己的一切财产。如果他是个坏的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不会那么快回来，那就走去吞汤啦，不做事啦。讲几多个仆人？一个。即是说呢，开始的时候呢，主人吩咐你帮我管事，你帮我按时分粮。个仆人说 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个仆人说好啊。但是这个仆人呢，他可以选择按住个主人交代给他的忠心去做。他都可以选择说，喂，有排先回啫，我不用现在就开始做事，是不是啊，等我可以休息一下先啦。这是同一个仆人的不同的选择来的。不是好像有些人的解读呢，这个人一开始就是不信的，所以呢到耶稣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要判他去某某个地方。不是啊。完全是在于这个仆人他自己对于他主人的吩咐是否忠心，对于他主人交代给他的做的事，他有没有跟着去做，还有做好耶稣要回来那个的准备。是一个人来的。好。比喻的人物按行为，不是按着信心受审判，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得救是因为信心，因为好的行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相信得救，我们相信一个叫因信称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条。信徒之所以得救，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牺牲摆上，我们说接受这个救恩，因此我们得救。不是，一点都不是因为我们所做的行为，是不是？但是信这些比喻里面的人物是受什么审判的呢？是怎样受审判的呢？第一个比喻的仆人是因为他没有按住主人的吩咐去管理全家，没有按住主人的吩咐按时分粮，是行为，一个信心行为。第二个比喻讲到十个童女，那个新郎好迟都不来，其中五个呢，圣经叫做愚蠢的童女呢，或者和合本叫愚拙的呢，就去睡觉，睡着了。那么发觉起身要新郎来的时候呢，他的灯就不够油啦。好彩这里不是讲讲道的时候睡着，就是讲等新郎睡着。那么他买油的时候呢，回来个门已经闩了，所以新郎说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不知道那个日子和那个时间，即是耶稣或者新郎回来的时候是几时啊。这班童女受审判是按着信心的行为啊，都是行为。第三个比喻再一次问，是信心的行为啊，三个仆人啊，每人都拿到啲钱，前面的两个去投资，第三个将佢埋喺地下度，于是受到审判，是信心的行为啊，弟兄姊妹，都是行为，是不是啊？前面的两个呢，被个主人去称赞，说他们做得好，良善，忠心。但是非信徒按住什么受审判呢？就是按住他们耶稣回来的时候，视乎他们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就是一个要来的救世主，而不是因为有没有完成到 耶稣交给他们所要做的责任，是不是不同的？第七，比喻人物审判的结果跟名誉中的山羊是不一样的。比喻那些人审判的结果，山羊先讲山羊，就是那个名誉里面，耶稣要对那些用山羊来代表的非信徒，他这样说，二十五章四十一节，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调过四十六节，他们要进入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这些山羊被王判在哪里？地狱啦，很明显的，永远的刑罚，有火的。但是这个地方，你认为是不是等同刚才比喻里面三个比喻里面，那个主人要对那些人，你要去到，你要在那里呢，是哀哭切齿，你要在外面的黑暗，是不是一样呢？你觉得是不是一样啊？不是很清楚啊，就这样表面上看。但是我要问大家，如果是同一个地方的话呢，为什么用两种不同的言语来代表呢？应该不一样的。这些我迟些会解释那个什么哀哭切齿是什么意思。还有一样大家要考虑的呢，就是如果三个比喻里面那个恶的仆人、愚蠢的童女都是未信的话呢，你知道他们首先呢，根据这个比喻的结构安排，他们在被提的时候一同被提去到天上边，同埋啲信咗的，在那里接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然后呢七年之后呢，大灾地上大灾难之后呢，又一起落返嚟同埋耶稣同埋天使，跟住又嚟多一次同世界上信同未信嘅人一起接受呢个绵羊山羊。咁样讲啊，唔係圣经讲嘅，并且非常之牵强，你觉唔觉得呢？听唔听明啊？所以讲咁多都系话俾你听，从比喻个内容里面睇呢，好明显比喻三个比喻里面面对耶稣基督嘅审判都系得救的信徒来的。好了，看完马太福音这个橄榄山讲论，我都想大家都看多一样。OK， 这个计过了。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为什么由马太福音跳出去路加福音呢？因为路加福音十九章里面有一个叫十个仆人的比喻。嗱，呢两个比喻呢，我哋叫做平衡嘅比喻，即系里边都系讲同一个故事嚟嘅。里边有90%嘅内容都系相同嘅，只不过路加呢系用佢所描述嘅方法，马太用佢所描述嘅方法。其实可能呢，耶稣最先讲嘅时候呢，都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嗱，我睇睇路加福音十九章嗰度呢，佢哋里边系明显地不是只是讲两种的人的比喻，是有三组的人物。第一组呢，看就知道了。十九章十六节，第一个走过来说，主啊，你的100银币我已经赚了1000。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然在最少的市场中心可以有权管理10座城。像不像那个马太福音的比喻里面第一个仆人啊？看第二个啊，试一下。好了，有另外一组哦。在20节开始，另一个来说，主啊，你看你的100银币我一直保存在手巾里。主人说，可恶的仆人，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他就对侍卫说，越过他的100银币给那有1000的。这个词是谁？似马太福音里面是谁？就没有去投资那个啦，将钱埋了地那个啦，是不是、啊、只不过这里就没有说将它丢在外面，我哭切齿就讲乜嘢咧？系话将佢有一百咧，原先俾佢一百咧，攞咗嚟俾个有1000嘅。好啦，两组人物好明显啦。啊，仲有第三组喎，原来呢个比喻里边27节，至于我那些仇敌，就是不愿意我作王统治他们的， 把他们拉到这里来，在我面前杀掉。啊，这个故事啊，是不是真的 literally 杀呢？这个不重要。但重要呢，就是我们看看这里有第三组人，不是第一种仆人，不是第二种仆人。这些那个主人说，我那些仇敌不愿意我作王管治他们的，代表什么人啊？非基督徒了。其实这个就是非基督徒的定义。什么是不是基督徒呢？就是不愿意耶稣作王管治他们的，就是这么简单。相对来说，什么是基督徒啊？就是愿意接受耶稣是主是王，愿意一生被耶稣所管治的嘛。如果你同意，我都同意，这一节27节所讲的那些是非基督徒，那他们的结局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三种的人物：良善的仆人、可恶的仆人、我那些仇敌。我相信大家看了这么多点都会知道并且相信，良善的仆人、可恶的仆人都是一些信了耶稣、接受了他的救恩、真正的信徒。我那些仇敌是那些未曾接受救恩、不是真正的信徒。所以无论是马太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都是讲明给我们听，将他信徒一方面将信徒非信徒是区分，但是在信徒当中都有些是有做功课的，有些是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觉得他们表现是良好的，他们的结局他们得到一些很宝贵的赏赐，但是没有忠心 的信徒呢，他们要蒙受损失，并且一个极度的懊悔和失望。好了，虽然这么说呢，我有些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也都听过很多很出名的牧师，他们呢是解读那三个马太福音的三个比喻，这些人他说因为呢他有这样的结局呢，是因为他们根本接受耶稣，相信就做埋个祷告浸埋天那些，其实是假信的，他不是真心相信的，以致将来耶稣回来是这样去审判他们。我很尊重这些我好好的基督徒朋友和牧师，当然我都不可以这样讲我百分之百啱晒，但我就看到这些原因。然而他们所举出的理由呢，我都要做出一个回应让大家明白。他们主要有两个理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外面黑暗哀哭切齿，不一定指地狱，是我的解读。因为呢，你看这班人在马勒福音第二些地方提到哀哭切齿呢，是指地狱的。所以如果在这三个比喻里面提到哀哭切齿都是指地狱啦。所以这班人呢根本就没信，明白吗？哀哭切齿这句说话在马太福音一共出现了六次，其中两次是很清楚 是指地狱。在哪里呢？在第十三章耶稣讲到天国的比喻那里是有提及。另外四次呢，我们不可以肯定一定是指地狱的，是有个分别。什么分别呢？林道亮牧师是指出呢，很明显的地狱的呢有火的，不信回去看看马福音十三章有两次提及哀哭切齿，是有火的，那里很清楚是信的不信的，不信的就去一个有火的是地狱。其余的四次呢，我们不可以肯定，甚至说应该看不是地狱。那什么是哀哭切齿呢？是代表一个人的情绪的一种的回应，一种的表现，是一种极度的懊悔，极大的损失，是这样的意思。另外一点，这些是解读《橄榄山比喻》的里面讲的那些是被耶稣送去哀哭切齿的地方，还有一句说话的，是叫我不认识你们，是第二个比喻那个十童女比喻所讲。那里这么说，新郎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即是那些没油的灯没油的童女去买油回到来呢，咁太迟啦，咁个新郎就话我唔认识你哋，闩埋道门，冇得入去。嗱，咁点解我唔认识你哋就代表非信徒？因为咧喺另外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登山宝训里面七章十五节那里开始讲假先知。七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我就明到了二十三节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吗？因为登山宝训里面的不认识呢，是代表假先知，一定是不是信徒啦。所以呢，去到鉴啱山讲论，我不认识你们，这些同类呢都是不信的，这是他们的理据。但我想大家留意留意。在登山宝训呢，耶稣主要的对象呢是天国的子民。当时已经相信跟随，或者将来要相信耶稣跟随耶稣那些人。你们啊，你们是信的，但你要留意他们啊，他们我只可以说他们那些假先知啊，你要留意他们呢是作恶的。将来呢是我要跟他们说，我不认识他们，看到你都跟他们的分别。但去回橄榄山讲论里面，对主同你说，你们我跟你说，我不认识你们，同一班人，你们重不重要啊？重要的。还有留意一件事呢，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在登山宝训里面是从来不认识，这班人根本是不是真信的，由开始就不是所有的，不从来不认识。咁我哋要问啦，唔认识咩意思呢？咁唔认识呢个字呢，大家可能都听过，认识喺圣经里面好多时用系一个 intimate knowledge， 或者系我满意、我喜欢咁嘅意思嘅，唔系淨系头脑认识嘅。所以其实喺橄榄山里嘅讲论里面呢，耶稣同呢啲愚蠢嘅同类话，我唔满意你哋嘅表现啦，你明明应该准备好油㗎啦，你又唔准备。我同你唔系，你同我冇一个好亲密嘅关系啊，系咁嘅意思。同呢个登山宝训里面嘅系唔一样嘅。OK， 好啦。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到呢度咧，你都会明白，可以做一个总结。信主嘅人，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话：我哋要自省，我哋要小心，因为耶稣几时回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可以说我某年某月某日，或者我自小呢，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我就是信了耶稣的了。没错，那个信心可能是真的， I grant you 是真正这样相信，但是我们不可以只说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做了个祈祷，我就当时我很诚心相信，跟着照常过活，不是啊。因为你不知道耶稣几时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原来有一个交账的时间的，你要由你信那天开始去忠心的，尽你所能的去跟随耶稣，时时行切警醒，预备好爱主服侍主。这个就是橄榄山讲里面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跟我们所讲的一个在等着耶稣回来的时候一个的信息。他都应了一部分，不知道大家听完十点记不记得，不要紧的，都是前菜，现在才去到主菜，任何一个信息的主菜的部分就是应用那个部分。我们按耶稣给我们的比喻，我们要警醒和做好准备。我想集中讲警醒，很多资料不要紧，我不会给你一个测试，耶稣都不会给你一个测试，他看的呢是看看我们有没有警醒，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要警醒，按住经文的意思去解释，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我经常都警醒的，晚上经常睡不着，上了年纪，不是那个警醒。警醒在马太福音这里橄榄山讲论的意思呢，是要知道现在什么时间，而是按住这个认知去活，这个就是警醒。知不知道现在什么时间？十点三十五分就来去德罗舒克喝奶茶？不是啊，你要知道现在我们会在一个末世的时间，耶稣随时会回来，甚至下一分钟都会回来。 意思就是我们人生所做每一个决定，我们都要警醒，知道我们现在所活的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呢，是耶稣会快回来，快来要审判，并且我们要交账的时代呢，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按住这个想法去做，知道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没那么重要，知道什么是有价值，哪些是没那么有价值的，这个就是警醒的意思。所以这个整个橄榄山比喻给我们的形容，我要按住这个形容，因为去生活，因为呢耶稣回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要回来和到时要发生的事情，才是我英文讲 ultimate reality， 最终极的现实，那个才是 ultimate reality， 而不是下一个 vacation。 未信主耶稣人是不会这样想的，他根本没有耶稣要回来的意思，是不是？对于他来说最正常不过的呢，就是怎样，是努力的工作，尽情的享受，或者仔女或者将来的退休有足够的储备来安排，这样我没错，很自然的，我和你都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是信徒的话呢，我们的优先次序，我们怎样运用我们的资源，我们觉得什么是有价值，就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讲，还有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了，现在正是你们应该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在比初信的时候更加接近了。保罗怎样形容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有什么词语？得救啊，原来这个讲到将来的救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救恩有过去、现在、将来三个部分，得救，因为这个为了将来的救恩，我们今天是要警醒的，好像睡醒了这样去生活。使徒约翰都是同样这样说，不过他这样说，约翰一书那里说，孩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惭愧地躲避了。所以不论马太、保罗、约翰都是同样这样劝勉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是跟那些去到很远的地方做宣教士的，我只需要知道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按住这个真理告诉我们，跟随主，服侍主，将福音传开去，使人做门徒，让主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性情，赐他，不需要跟人比较。最后去到教导应用之后，就在那边鼓励，鼓励就等于一餐饭，最好最好让我最喜欢的就是 dessert 啦，咁啊点样鼓励呢？橄榄山讲到里面嘅鼓励信息系最明显不过，你冇可能错过嘅，你都唔想错过，就系耶稣翻嚟嘅时候要俾你嘅赏赐。如果得不着嘅话呢，你会觉得一个好大嘅损失，系会后悔。深切的后悔，到时喊都无谓。我以前讲过很多次，有一个渴慕赏赐的不是自私，要不要再重复？我自己觉得沉，因为这个是为了神的荣耀，其次呢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成长，和在永恒里面那个的生活服侍。这一点我下一次这个回到未来系列第四讲最后的讲会详细的解释，为什么这个不是自私，是为了神的荣耀的。所以马太在这里鼓励我们，劝勉我们，也都安慰我们，在这个不容易去持守信仰的时刻站得稳，忠心的跟随耶稣。耶稣在整本圣经去最拉尾启示录，他说，看啊，我必快来，赏赐在我，我要照着各人所行的报应他。这个新译本，我又找到这个中文标准译本是这样，看啊，我快要来，我带着报偿，要按着各人的行为回报每个人。我的孙很喜欢见到我和 Packy 的，但我发觉他最喜欢见到我的时候呢，是圣诞节进去他家门口的时候，他就不跟我们聊天，哇，望着我们手拎着一抽二抽的东西冲到过来，带着礼物，他知道想，每个人都想知道我们带了什么礼物给他们。这个比喻的信息，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心态 去等耶稣回来正面的，应该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惊多一点又开心多一点。我希望呢，当然这个信息有正面的鼓励，有负面的鼓励，但我们 focus， 我们集中在个正面的，我们渴慕渴慕耶稣回来这个喜乐的信息，鼓励你，鼓励大家用我这样的心态等我们的主。他很渴望，很渴望我们真的即是很想去给我们的东西的、OK， 在正面的。好，我想最后用这个祈祷来做个结束，就不用闭眼睛，大家一起读这一段的经文，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七、十八节一起开始读。好，所以亲爱的，你们既然预先知道了，就要谨慎，免得受恶人的错谬引导，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你们却要在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之上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现在直到永远。阿门。